小钱儿，还发了四五千令了。Jesus Christ. Nothing else works.
So what'd you do then?
It's more like what Jesus did.
Believe in the Lord Jesus Christ, and you shall be saved.
Lord, how can you forgive a sinner like me?
My grace is sufficient.
You don't understand. My sin is great.
Comes to me will never be cast out. I will never, ever reject him.
Even a sinner like me?
I came to the world to save sinners. I'm the end of the law of righteousness to everyone that believes. I died for the sins of the world and rose again for the justification of all. I love all. I washed away the sins of the world with my own blood. I am the mediator between God and man.
And that's when I fell in love with Jesus, his people, and his ways.
They kept themselves awake, talking about the Lord Jesus and his great love. Before they knew it, they had made it safely across.
我请开下灯。
啊，这个是，
嗯，
好，我在我们开始之前啊，我们来做一下祷告。哦，亲爱的天父，谢谢你， 给我们这么美好的时光，让我们又聚在一起来学习天路历程。求主你的灵与我们同在，你运行在我们中间亲自给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说话。主啊，让我们在这个盼望的信仰历程中间和无知的信仰的这个谬误中间，主啊更多的看到我们自己信仰的缺失和我们需要进步的地方。主啊，谢谢你，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今天呢是倒数第二次课了是第十九章是盼望见证信仰史然后再一章是这个论小无知的这个那个话怎么讲无知的。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刚刚在这个影片里头我们看到看到那个盼望和基督徒他们走到了进入的什么地方呢？霓虹地。这个霓虹地一个什么样子一个地方啊？就是空气很沉闷，让人走到那儿的人都昏昏欲睡，好像那个树，好像那个花很多但是呢昏昏欲睡，空气非常的不好那个盼望大家看到就他已经就不行了，哎，我就睡30分钟睡30分钟还不行吗但是基督徒呢就提醒他说，哎呀，那个在逾越山上有一个牧人提醒我们说我们要进入到一个那个霓虹地，那个大概这个地方就是霓虹地，让我们要警醒不要睡觉。对，所以呢他们就一起然后就没有睡下去在这个上部里头呢，可能就是他的对霓虹地的这个描述呢非常的有限，就是几句话就带过去了。但是在下部里头基督女徒一行呢，他在那个地方用比较多的笔墨呢描写这个地方。他是什么样的呢？说是浓雾遮天昏天黑地，就当时就是伸手都不见五指，根本看不见路的然后呢也能看见就是野花盛开，但是呢荆棘遍地，非常的那个路非常的不好走然后呢路面是非常崎岖难行的，可是呢不但是如此，而且还有那个污泥浊水再一个呢，就是在这样子一个大家知道这个霓虹地呢离我们这个他们已经基督徒呢已经经历过很多的地方，然后呢快要到天就是在这个逾越山上的牧人已经能够给他们指路指到前面，说他们你们看远处那个地方都是那个什么叫什么天城了，都快到天城的地方，在这个地方有一个这个霓虹地。哎，那你想想大家他们已经经历了那么多的磨难，在这个天路的上面已经行走那么长时间的时候，大家想想他们是不是很累呀，很疲累呀，就像我们基督徒，很多的基督徒在教会里头的服事在这个生命当中的这种的过程历程中间过了很长时间，或者说这么讲我们信主很长时间了之后，是不是觉得有点疲乏的感觉？哎呀，大概我想在这种时候，如果说有一个他在这个enchanted ground 还有一个非常迷人的，有很多非常迷人的凉亭在那个地方，然后呢还非常的温暖舒适，如果你是这样子的情况的话，你会怎么办？又是昏昏欲睡的，然后别的地方都很难行，可是呢又碰见一个非常漂亮的这种凉亭在那个地方然后呢又特别舒适，受到的诱惑是不是很大呀？然后呢就是这样子，在他们这个女徒一行走过的时候呢，又碰见有两个人在那个地方睡觉，一个叫粗心，一个叫莽撞那他们在那儿睡觉，然后这个基督女徒一行就跑过去那就是叫他们，叫的时候他们还回答，还会说话但是呢还是昏昏欲睡，根本就不起来。他们所回答的那个话呢，依然就是他们好像是迷失，好像在做梦的中间，根本就不是天国的属天国的人所说的话那样子的。所以可以看到呢，其实有很一定是有这样子的基督徒在这个过程中间被迷失掉了 那所以呢，这个神勇这个基督女徒一行呢是神勇这个就算是他的就算是天使派来的领他们走天国的这个他带着这个女徒一行呢，就是一直在小心翼翼的往前行啊。我记得他那个里面描述，就是因为昏天黑地根本看不见路什么的，他们就要打上那个灯就是火把然后往前行。然后呢他神勇呢他自己呢带着地图，然后呢打着火把看着地图，然后指引按照地图的指引往前走才能够可以。然后他们在这个霓虹地呢碰到一个叫有一个人，就在他们快要他们就在往前行的时候碰见一个人，名字叫毅力，看着他在那儿祈祷，突然就爬就是站起来以后就奔跑。然后呢他们这基督女徒一行他们就使劲的喊他，把他就叫住了，说哎，他肯定是有人认识他，说是他是毅力，曾经见过他那然后呢就把他叫住了以后就说你为什么这么样子，刚开始的时候大声的祈祷，最后呢又突然站起来又往前跑呢？这个伊利呢他就告诉他们一个故事，他说是他在这个地方呢碰见有一个虚幻夫人勾引诱惑他他怎么用什么样子的办法勾引诱惑他呢？这个虚幻夫人呢长得非常漂亮也非常有魅力他是他在那个夏布里图的描述也是黝黑的皮肤玲珑的那个面庞然后说话也是娇声娇气这样子那他采取什么办法去诱惑他呢？说是你要给伊利说你要是投入我的怀抱的话，我就会给你我的身体，然后还有我的这个钱囊，还有什么还有一个什么我忘了就三样事情，就是当时这个毅力是非常的辛苦，已经非常疲累的情况下，哎呀一听这个的时候他是本能是没有办法，就是感觉是不能拒绝的，但是呢他就是觉得这个事情是不对的，然后他有上帝的话语给他说这个是不对的，怎么能可以这样做呢，然后就极力的就是抗拒但是呢这个虚幻夫人呢哎，他就使劲的这样子纠缠他，就在这个时候，他就没办法，没其他办法的时候，他就跪在地上开始祷告，大声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就是来祷告，就是来让他自己的信心建立，同时呢，能够让这个虚幻夫人离开他。那就在这个时候呢，女徒一行就碰见他了，然后呢，他就起来。奔跑的时候呢，女徒一行就碰见他了，然后呢最后在他祷告的时候呢，上帝就救拔了他，就让他脱离了这个虚幻夫人呀。大概这个下部的这个 story 他讲霓虹地是讲的比较丰富多彩的然后呢大家想一想，我们这个霓虹地到底是指的是什么呢？我们在下一站地的时候实际上就进入到我们的那个叫做梁元国，在进了梁元国了以后呢，再下一站就是这个叫做吴桥的天河，吴桥的天河过了以后就到天门了，就到这个 Celestial City 了，就是天城了呀。所以呢，其实敌人撒旦他们的这个计策实际上也是这样子的，在我们最后大家都非常辛苦的这个时候，就是天路客们非常非常辛苦，经历了那么多的，又是叫做谁，去如谷的那个，叫什么？去如谷的那个，哎，我怎么叫希波伦？对，希波伦，还有那个他大战希波伦啊，然后去的那个这些都是比较激烈的这种场面，有这种激烈的场面。但是撒旦魔鬼他用尽各种各样的办法来让我们这个天路行客呢落到他的陷阱里头去。我们来看一看都有哪些。你看他这个雾气在这个前面的这个Enchanted Ground 里面描述的是雾气、黑暗、泥泞还有亭子的诱惑 还有陷阱，这种陷阱就是这个虚幻夫人的陷阱啊，这种各种各样的诱惑，哎，都是这样子的。那这个陷阱是谁设计的，谁布施的呢？啊，当然是虚幻夫人咯，虚幻夫人。但这个虚幻夫人呢，代表的是什么呢？班扬他说，这个虚幻夫人他是指那个空虚的世界的代表，哎，他是这么样讲的。那我们前面记得不记得那个在那个守信和基督徒去过的地方，有一个叫虚华市场的地方，也就是虚华市场也是守信就义的这个地方。那这个地方和虚幻夫人的这个有什么区别呢？有什么不同呢？大家有没有大家想一想，浮华市场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它是一个外在的，一个 physical 的，它在那个地方 right？ 虚幻夫人呢？哎，它是一个主动的，哎，在你的这个环境中间主动的来进攻的一个方式。那个虚华市场呢，那大不了它就是在那儿，你要不你要自己坚定，你不受它影响 fine。 但是这个呢虚幻夫人呢，她是主动的来攻击你，主动的来引诱你。这个时候，这个是不是比浮华市场更加的厉害？尤其是大家想一想，在那天路客姆行经历了这么多的苦难，这么多的挣扎，在这个天路的这个历程中间非常的疲累的情况下，是不是更加的难以就是抗拒这样子的诱惑呀？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它最大的区别哈。那霓虹地到底是指什么呢？对，这个地方已经说了，约翰一书二章十七章是十五节到十七节哈，我来给大家念一下，这个是大家最熟悉的一段经文，指的是什么？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哈。约翰一书二章十五十七节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这个迷魂地，当我们真是就是我们没有办法避免不在这个世界中间，但是。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特别容易被这个世界的陷阱，或者世界的这个最后敌人设的这个陷阱来迷惑。大家想想是不是这样子的道理啊？其实呢我觉得这个咱们圣经上的教导其实跟我们老祖宗的教导其实非常的类似，有这种异曲同途的这个说法嘛。大家记得在那个论语里头记事篇中孔子说君子有三戒啊，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德。大家想想，这三个其实就对应我们的这个肉体情欲、眼目情欲和今生的骄傲。我们这是，我想这是就是说我们中国人的这个智慧里头，其实已经都在也在说这样的事情，但是他说的角度不一样哈。所以呢咱们看到在这个影片中间那个基督徒和这个叫盼望。他们最后基督徒喊他起来的时候，他说所以这个叫在这个说在帖撒罗尼迦前书里头说五章十六节里头说，所以我们不要睡觉，像别人一样，总要警醒谨守。这是当时他们经历的这个哈。好，我们再看一下传道书四章九到十节，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好吗？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二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若是跌倒，旧人也可以扶起他的同伴；若是孤身跌倒，没有别人扶起他来，这人就有祸了呀。所以这个呢，我们前几节课也讨论过，就是关于 天路在天路中间，我们彼此搀扶，彼此这个鼓励，彼此提醒，的这样子一个功课，我们当时讨论的都非常的好，啊、大家有没有去关心一下海山呢？好，那是我们那天讨论的时候大家的副产品啊。啊，那之后呢，他们两个在讨论的过程中间就在讲到说信仰的这个信仰之旅，不，盼望的信仰之旅 sorry 那盼望的信仰之旅他们是怎么样子的，它是一个怎么样子的过程呢？我们来这样 go through 一下，快快的 go through 一下。其实他已经都讲过了，他刚开始时候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呢？他在浮华市场流连忘返，在这个他过着生活是一个放荡不羁、寻欢作乐的这个生活，花天酒地，说谎咒诅，内心呢非常的肮脏，也不守安息日。啊，他的这个，这是他之前信主之前的一个原来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那怎么样转变成踏上那个拯救这个灵魂的这个之路的呢？大家记不记得在那个影片中间，其实当守信被就义的时候，就是被杀的时候，被烧的时候，在那个法庭上，其实那个盼望的脸出现了好多次，大家如果有空的话可以回去看一看我们的前面的那些video 哈。那对他当时是心灵的一个震撼哈，然后呢他这个心灵的震撼的结果就是他就去思考这个人生的这种结局然后呢，但是他因为他自己这样子的生活呢，他虽然受到震撼了，可是呢他内心呢非常抗拒这个圣灵的这种光照因此呢他就开始呢但是他非常的就是说他非常幸运的是他始终就是这个问题始终在萦绕在他的心中，然后让他呢就是就感觉到自己非常的有罪，他需要去认罪，因为他知道这个结局不是是一个非常痛苦的。然后呢但是他自己的这种肉体的享受他又不能够拒绝，不愿意抛弃，怎么办啊？那他有这种他一帮的朋友，他的朋友，他的社交圈，对吧？我们说他的社交圈他难以割舍但是呢他又是知道说如果说是他还是继续的这样的话，他一定知道是走向死亡的之路。然后呢他在街上也看见有人给他传道传福音，就说要悔改，是吧？然后呢他也去他这个墓地，他也经常会有就在这个墓地去也会看到就是他的朋友去世啊什么的，他也会想到这个人生的这种结局是什么样子的。他又非常的难以割舍，但是呢他必须又要认罪，在这种纠结的中间的话，他就特别的烦恼。他非常烦恼。这个在我们就是反映出我们人在这个认罪这个过程中间其实是非常的一个历程吧，我觉得他描述的非常的真实啊。那我们来一起来读一下这个圣经好吗？加勒太书5:19-21，来一起。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妒忌、醉酒、荒宴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呀，这就我们圣经中间其实就把他的这个过程中哈，这个都描述了。那我们再来一起看以赛亚书64:5-6。你迎接那欢喜行义纪念你道的人，你曾发怒，我们人犯罪，这景况已久，我们还能得救吗？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我们都像叶子渐渐干枯，我们的罪孽好像风把我们吹去。那在这样子的情况下，我们再继续看他的信仰之旅，他怎么样引向悔改的呢？ 我们知道我们凭着人的那种血气，凭着人的那种肉体，我们说哎呀我悔改了好像是我自己的那种能力似的，其实这是真的是不对的，因为我们人本性非常的那我们下面也会看到说非常的，我们人的本性是非常的狡诈，非常的不好的，所以呢我们每一个人能够认罪悔改都是圣灵的带领啊，然后呢但是他在圣灵这个盼望在圣灵做工认罪悔改了以后呢，哎，他自己呢那个罪恶感呢依然还会卷土重来，他这个卷土重来呢表现在什么地方呢？有八种事情就是提醒他他要面临的审判。他虽然说是他不停的就是这样反复啊，就是说但是有八种提醒，八种事情经常的提醒他，让他呢就是知道说他不论他怎么样躲避，或者不论他怎么样不去正面的这个去面对他，这种审判依然是会来到的。这八种提醒就是书上已经都有了。第一种是街上遇到好人的时候，或者是有人在读圣经的时候，或者呢他自己觉得哎呀头疼的时候，可能都是跟想到他死吧。然后邻居生病的时候，或者是听见教堂敲响丧钟的时候，想到自己会死的时候，还有听到某人突然死亡的消息，或者呢想到自己马上面临审判的时候，这八种情况。那面临这种的审判呢，他怎么样办呢？他自己也知道说我摆脱这个罪责我自己是没有办法的，他也自己就是这种非常的这个，他还是，但是他还是想要努力改变，但是他没有办法，他非常非常的苦恼。这个例子就是像是这样子，他其实现在已经有过认罪悔改了。大家可以回想自己曾经认罪悔改，刚开始认罪悔改那个时候自己的那种状态哈。就举一个例子，他在那个书上也举一个例子，就比如说我们欠了人家钱，比如我欠了一万块钱，欠了一个债主一万块钱，去这个商店消费的时候，我欠了一万块钱，但是呢，我一直就没有还哈。没有还，但每次虽然我每次以后去消费的时候，我都再不欠钱了，可是我之前欠的那个钱，是不是一直还在那个地方？那就是说，虽然这个盼望他现在呢是认罪悔改了，他认罪悔改了，他所谓认罪悔改说，哎呀，我从今天开始以后我不再犯罪了。我可以做到的话，那他是不是他之前犯的那些罪怎么办呢？他自己的行为只能负责他现在和以后的，他不能把他原来的这种欠的去抹掉，那他就非常的苦恼。那守信当时是如何带领他的呢？在这个咱们的上卷里头呢，他就守信呢，他就跟他讲，耶稣，你现在欠的这个钱，现在在这个苦恼的这个状态中间，你欠的这些，必须要有一个没有犯过罪的义人，他要为你的罪而死的话，才能把你的这个罪才能一笔抹消，否则的话，你永远带着这样的一个罪，你凭你自己的能力，你凭你自己的这样子的行为是没有办法完全去掉的。所以呢，他说耶稣基督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然后呢，他道成肉身，十架受死，最后得救。得了这个，就说，就来为所有这些人来受死，的罪来受死。所以就像以赛亚书里头讲的，咱们大家一起来读好吗？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的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就是讲的是这样子的一个道理。那我们来看最后这个他怎样，大家在这个影片里头看到的是什么呢？他最后来到了什么地方？来到了十字架前，他在那个地方祷告，是吧？他就所以呢，他就这个守信当时教他怎么办呢？教他怎么样去祷告， 然后呢他就去很顺服，他就去祷告，然后呢他祷告呢就是非常的这个那个判基督徒就问他说你祷告多少次啊，第一次有没有，第二次有没有，最后第六次有没有，他说没有都没有，他说耶稣有没有回答你啊他的问题，他说耶稣都没有回答，他说但是那你最后怎么办呢，你是不是想要放弃啊，他说我想放弃来的，我想了100次都不下，但是他最后没有放弃，原因是什么，他知道说他自己的这样子的是没有办法就是他这种要面临的审判是他自己没有办法取消掉的，所以呢他就一直坚持不放弃的祈求啊，最后呢在床边的时候有一天他就非常的悲伤痛苦，最后耶稣就启示了他，然后耶稣说你信我得救，恩典就够用啊，然后这个刚好就是我们的经文里头耶利米书里头说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哥林多后书里头也是这个经文也是非常经典的哈，说我的恩典够你用，也就是在影片里头大家都看到了哈。好，我们下面来看一下我们这个问题的讨论，说你认为盼望真正信主的标志是什么，这之后他的属灵生命有何改变。大家是觉得刚刚在他那个过程中间你是觉得说他真正信主是说哦，他只是认罪悔改了以后的那个地方呢，还是说就像我们影片中间他在床前面祷告，然后这个圣灵给他说话那个地方，那个时候呢就是这样，你是认为是什么？
他在床前祷告认罪悔改，
所以这个就是这个地方的关键哈，就是他信主的标志是说我相信我们跟我们可能我们圣经中间教导这个地方哈，清教徒他的这个强调的和我们的圣经中间的稍微有点出入。我是觉得说，我最近这一段时间一直在思考这样的一个问题。我是觉得说是把这件事情呢，就是认罪悔改。其实我们带领人信主的时候有认罪悔改，还要呢就是带领他决志。决志的时候有一个说我愿意以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同时呢我要跟随把我的生命也跟随耶稣基督来走这一生，是吧，有这样子的。所以呢在这个里面的话，我相信就是说是两部分，一部分是我们自己的认罪悔改，但是另外一部分更重要的是说我们要 follow 耶稣基督，把我们的生命交给耶稣基督，这两部分啊。所以我认为哈，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可以再想想你们怎么看。不良，
你是说真正信主的标记是吗？
对，你
我觉得这个怎么说，就是他来到耶稣面前承认耶稣为他死，他的罪被都除去了，就是过去的罪、现在的罪、将来的罪，所以对他来说的盼望我觉得很难说，因为他也许是认识到主能够洗净他的罪，他只是觉得过去的罪怎么办，他的罪我那么深是不是能够洗净，就是一个认罪的过程，但是具体的标志我不知道在哪个点。
好，谢谢呀。
没有，我是在想说我们不是信主是他是说受圣灵的洗嘛哈，我感觉一天他在床前的时候真正得到了圣灵的启示，得到那种释放，
阿门，
是吧，他也没有说被定罪的那个，过后他也真知道他的罪是被就是说被耶稣所担当了。
阿门，是的，
肯定是。
谢谢。那他之后的属灵生命有何改变？谁读过书书里面会讲到
他就没被定罪了，他就真得了释放了。
好，大家就是我在这个地方呢，我的小抄上面有，因为我记不住这个，他说的也蛮多的，所以我给大家念一下好吧。这样说 就是说他这个之后这个对他属灵生命的影响哈，说他第一是说世界的仁义不能免除审判和惩罚了，哎呀，他就对他的这个生命就会变得非常的 positive 是吧。公义公正的天父凭着公义赦免和审判和赦免罪人，耶稣的美好让我对过去的生活羞耻并对自己的无知惊恐不已。所以呢他是当耶稣基督给他有这样子的一个启示的时候，那他就非常的感恩，非常的热爱圣洁的生活，他以后就再也不愿意去犯那些原来他生活中间犯的那些罪了。然后呢他就愿意从心底里出发，愿意去荣耀主的名，主的圣名。他还最后讲到一点说，哦，因为我的这个生命就是神给的，我重新的这种新的生命就是神给的，那我愿意为耶稣干洒热血在所不惜。他说如果我有1000 gallon 的这个血的话，我都愿意奉献给耶稣。就是当他的这种的就是对他自己的罪还有他自己无力去赎回他自己的罪，而是非得要通过耶稣基督来赎他的这种罪，他这个认识非常清楚的时候，那他就一定是说，哦，我这样子的一个信仰，我这样子一个生命是被人的被别人的这样子的一个牺牲得来的，那我愿意为这件事情去奉献。我觉得这个就是当我们感受到我们自己的不配的时候，越不配的时候，我们就会越加的愿意去付出，越加的愿意去感恩，越加的愿意去叫做什么，牺牲一切哈，这样，在这个书里头，我觉得对我自己特别有帮助的一个是什么？他说我原来一直对这两个概念哈，说信仰耶稣和来到耶稣面前两件事。我没觉得好像，我觉得好像信仰耶稣好像挺高尚的，然后非常的抽象那种。但是呢，他这个书里头，哎，我觉得这句话对我就是印象特别的深刻，就是他说信仰耶稣和来到耶稣面前完全是一回事。你们怎么看？对，他说的就是真心诚意来渴慕，真心实意渴慕基督的救恩而跑到他面前的，就是真正信仰基督。好，我们前面这个第一部分是这个就是盼望的信仰的见证哈，盼望信仰的见证。我们可以看到盼望他从一个这个浪子吧，也可以说是浪子哈，那他一步一步怎么样子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被神的光照，然后得到耶稣基督的救恩，和耶稣基督之间有那么美好的关系哈。那我们下面来看一下这第20章的内容是说良言苦口劝无知。那无知的
能不能往回走一下
啊？
就是那么关于这个刚才讨论了半天，你就关于真正信主标志究竟是什么，我听了 so far 的话哈，你刚才讲到一个就是要悔改，然后要就是说过一个以基督为中心的生活，是这个意思吗？
我想刚刚几位弟兄姐妹的分享中间这个关于这个的答案呢，我自己觉得更加好的地方是更加明确的地方是说这个标志呢就是他要跟神的这个来到神的面前来就是得到神的赦免，然后得到神的这种跟神之间的这种关系，这个是他真正信主的。如果说单单是只是认罪悔改，没有跟神之间的这种直接的这种启示和交流的话，那还是没有完全的到位，我是这样子想的。
我觉得这个有点，我个人觉得有点虚，就是说我 how do I know， 我怎么知道我跟那个神有生命的交流啊等等，这个我很少，我从来没有听过神对我讲话呀的这个那个的。
那这样吧，
我就觉得这个有没有一些 more， 我不知道，我觉得其实可以大家多谈一下 before we go move further， 究竟对我来说其实哈，悔改就是一个重要的标志了，因为你不单是后悔，你还改， 你改本身就代表了生命的改变，改本身是生命的改变，对不对？所以说如果我看到
改有些时候不是
OK，
我不认为改有些时候是只是为了做出来给别人秀的呀、yeah, 我当然不是说嫁给别人说怎么样哈，但是大家去在我们的生活中间，你去想想，有些时候你是发自内心深处真正的那种去做事，有些时候我是迫于某些压力的情况下去做事， OK， 这是 totally different， 但是外在你是看不出来的，只有你自己清楚。而我这个地方讲的我相信这个天路历程里头讲的是说，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位弟兄姐妹，他要去真正的自己去面对这个上帝，面对上帝的这种就是说这种教导，就是圣经的教导，而不是说我是做给谁看，或者我迫于压力，也就是说 be yourself， 而不是说我们是一个 human being， 因为上帝造我们是一个 human being， OK。而我们很多时候是我们是 human doing， 我做了这个，你看我多么虔诚，我做了那个，你看我多么的爱主，我做了这些东西别人都做不了，你看我多么的有对不起怎么了，我多么的有这个恩赐，哎呀上帝多么爱我，这些东西都不用，是我们是 human being， 而这一点一定是你跟上帝之间有关系。你自己去 judge， 没有任何别人可以 judge， 我是这样看的。所以这个问题本身其实就只是说我们自己反省自己。我绝对不建议任何一个人去 judge 另外一个人。为什么？因为只有上帝知道。我甚至都不可以去 judge 我的配偶，我不可以 judge 任何一个弟兄姐妹。
OK， 或者说、
yeah.
换成另外一个说法哈，就是说他的标可能不能再大点。它的标志哈，就是你有没有跟主建立真实的关系。
阿门，这就是 point。
OK OK。
对。
他跟神建立真正的关系是，其实就是也可以说是，他不再活在他以前的最大的控告中。
那就是刚刚玉梅刚刚讲的那个，对。
已经从这里得到释放之后，他不再活在那个控告中。其实也就是说，他真正明白了神的恩典。
阿们，是的，是的，谢谢各位。
而且跟他之前那个基督徒信主的时候，得到那个得救的确据的时候，因为他是在来到十字架时，好像他背着那个重担，其实他已经好像是进了窄门哈。所以说我一直在想这个，但他来到十字架时候，他那个重担才自动的就滚掉了，然后他就开始好像不光是不定罪了，然后也是在活一个新人。反正是做基督徒是两方面的，一方面是不活在过去的定罪之中，然后另一方面也就是说真的是生命有改变。
对，对，所以就是我们下面还会看无知，这个下面我们接着可以讨论哈。然后对于我们的信仰，对于这个情况哈，我们看看无知其实，没电了，不动了。每一次都会出问题，还出状况。
你直接去看这个 keyboard， 你直接按 keyboard 行吗？
按那个。
page down，
按那个。
yeah， page。
箭头。
那是推出来的，现在。那你对你可能。
就刚刚可能有什么东西错了哈。
试一下 escape。Presentation mode， 就它就进到你的那什么，你是 viewer， yeah， yeah， 再 page down，
可以了，
太
好了，谢谢，可能刚才我不知道压了哪一个键了，搞那个的，好，那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无知哈，无知上次那个前面
应该是那个上节课那个宗德已经都有讲过一些。但是呢在这一章呢就是盼望和基督徒在讨论，然后呢同时呢也让这个无知来发言，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间来更多的来看这个无知的这样子的信仰的这个情况哈。 就无知当时他自己是怎么样自诩自己的，大家可以看一看啊。他说我一直遵循上帝的旨意，而且我一生下来就是个循规蹈矩的好人。 OK， 他怎么好人？我从不欠债，也我会祈祷，我进食，我奉献收入的十分之一给教会，我施舍钱物，我周济穷人，而且我已经离家走离开家乡，走上了要去天国的道路。大家看看这样的一个 picture， 这样的一个人，是不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你表面上的行为看起来是，他说他是基督徒，没有任何人可以否定呀。但是实质是什么？我们慢慢来接着看一下他的这样子的情况。他的这个出发点是什么呢？他有一句名言，他说话之前总是说什么？我的心告诉我。大家读过这个书的话就知道，哎，我的心告诉我。他总是说，哎呀，我凭宗教的感觉，我心告诉我。然后呢，他自己就又觉得，哎，我就是生下来就很善良啊，我生下来人就很好啊，知道？所以呢，他是凭宗教的感觉否认他自己的原罪，我没有罪啊，我生下来就很好啊。你看他这个话里头都说的，坚信己心良善，然后相信耶稣，他也相信耶稣为罪人死啊，他也相信啊，哎，而且呢，他的最那个是说，哎呀，我就是要靠律法行义，我要做得好 ，right？ 这大家可以看一看他这样子，然后呢，他走天路的时候想什么呢？哎，基督徒和盼望就说你在想什么呢？你的，哎呀，我走行走天路的时候一直在想上帝呀、啊，和上帝的天堂的事情啊。多好啊，这多美好啊，是吧？然后呢，他的名言就说，我心对我说，他说一个什么呢？哎呀，我的心对我说，但是这个可靠吗？那我们来看一看无知的信仰。他的信仰呢，建立在什么基础上呢？他先建立在他自己的想象中间，是一个虚幻的。因为什么？他总是，他的基础就是我的心怎么想来出发，来看待他的信仰。而圣经中间的他提到过没提到呢？没有提到这样子的，说他的信仰是错误的，他凭自己的想象就自己就想称义，他按照律法去做来称义。然后呢他的这个信仰又是很欺骗的信仰。为啥呢？他自己的行为，为自己的行为来免去他自己的灾祸，或免去他自己的惩罚来作为依据，这也是不对的，是吧？然后呢，他也是一个无效的信仰。那我们知道，在全能公义审判的日子，他是没有办法逃脱这种审判的。这是他信仰的这个。那我们来看一看他这个他走行走天路他怎么样走的？我们来看一下，他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大家记得不记得？那个宗德上课时候讲的那章里头，他是从自夸庄弯弯曲曲的乡间小道来的。他碰见那个盼望和基督徒在走。哎，然后呢，这个地方呢有没有窄门呢？他没有窄门 ，OK。然后呢，这个盼望和基督徒就问他说：“你是否有基督从天上给你有启示这样的经历呢？就像我们前面刚刚讲的盼望，他是在祷告的时候，终于有一次当他非常痛苦的时候，非常难过的时候，耶稣给他有话讲，有启示，对吧？”那他这个地方就无知就什么呢？他说：“哇，我怎么可能呢？哎，你们这些都是胡言乱语，启示的东西都是不可靠的。”哎，他是这么讲，他说：“启示论所说的启示问题，完全是神志不清的结果。”他就对这个启示本身他是完全否定的。但是，我们的信仰是什么呢？我们只是说我们从圣经来，我们读了就好了吗？我们知道我们所信仰的，其实这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的基督信仰是一个启示的信仰。如果没有圣灵在我们每一个人心中去启示我们的话，我们可能吗？所以在这个地方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生命和真理，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这说的就是这个，我们如果没有耶稣，通过耶稣这样的一个中保的话，没有这样子圣灵的启示和带领的话，我们的信仰，我们绝对不是说我们凭空就出来对耶稣的这种救赎的这种认知，是吧？ 所以他最后走到什么地方去了呢？他也进到天国之城的门前了呀。但是呢他进没进呢？有没有进去呢？大家可以到咱们下节可以看到说，最后呢他从山城脚下的洞口沦入地狱，就被一个天使带了镣铐，然后扔到那个火湖里头，地狱的火湖里头去了。那我们来看看无知，他无知在什么地方呢？啊，我们这个圣经中间说，我们一起来读好吗？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试透呢？我耶和华是鉴察人心，试验人肺腑的，要照个人所行的和他所做的结果报应他。这是耶利米书里头的内容。好，我们来再来接着读。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罗马书3:10-12哈，大家可以看到他无知的根源在什么地方，我们这个圣经里头讲的也都很清楚。他的名言就是从心，他自己，我的心对我这么说，但心，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呀。那好，我们下面来看一看，那最后来问题讨论啊，为什么基督徒说无知是名副其实的呢？
他这个无知，我看前面的描述，我觉得他这个性格有点自相矛盾了。就是说你如果信上帝，你不信你有罪，就神说你是有罪的，可是你又不信你有罪，然后启示录他也不相信，觉得是胡言乱语，那他这个整个就是一团
对，所以他
就是他根本的东西，他说是信，可是他还是没有信，就是完全是自。那他说信上帝，他信什么呢？我不知道他信。
他是信上帝，但是就是自以为意。
哎呀，
对，
他是从他心出发，我觉得怎么样就是怎么样。
因为他相信别人有罪。
对，
这就像刚才有一个问题，就是
有点像法利赛人。
呀，
那个浮华症和那个离婚地的区别啊，浮华症那是世上的那个罪哈、啊，都看得见的。那离婚地呢，是我们内心的。罪，就像那个
罗
伯凡有句话叫破山中之贼易哈，破心中之贼难。
Amen.
就是说你看得见那别人的东西，你可能知道怎么去克服，但你能看到自己的这个的话呢，这个只有靠这个神对啊，主耶稣圣灵的帮助哈，否则的话是可能都看不到哈。其实这看到的都克服起来也都是很难的一个事情哈。就是对付自己是一个是更难的一件事情。
非常好的 point， 谢谢。
还有这个无知呢，我觉得他是相信自己的好的行为就能够得救，然后很自信很骄傲的这样。
是
对，我觉得对自以为意，他真的不知道他信的是什么。
是雪松，
我在想哈，因为我之前我们讨论的时候，有一段时间讲说，我们不但要相信，然后我们的行为上就是天诛地穷嘛，要行为上也要做的，就是要有这种行为出来，不光是心里，还要外面有好的行为出来嘛。
对。
那这个无知，他的行为在外面看来是好的行为。
嗯。
那刚才我们谈的那个盼望嘛，他之前的行为很差，他改变之后呢，有没有好行为，我们也没看到。这两个对比之后，我们之前谈的有没有什么，就是这个有没有矛盾呢？
有没有矛盾？
我经历了痛苦，经历了败坏之后，我转变了，这我就一个好的基础了吗？还是说，那我一直是有好的行为？这可能心里头这无知，我们知道，就我们批评他说他心里根本就是。就以前就不是真正认识神，是吧？
对对，
所以
而且他以后也不会认识神，因为他永远都是从心出发。
他有这样的行为做出来是为什么呢？是为了表现自己吗？那还是说他也理解说圣经上或者是神要求我们做的事情？
对，
就照着神的事情去做。
所以刚刚哪位弟兄姐妹说他是这个我是感觉他更加像法利赛人，他没有他也认识神， 但是他认识的不是那种跟神建立的关系的这样子的 relationship 的 这样子的神，而是说是通过律法来行义这样子的一个认知的情况下。然后呢，那你刚刚所以我就觉得说，他可能你想法利赛人或者是他们外表做的都很好，但他真正跟神之间的这种 relationship 这种信仰的出发点，他心底里来讲，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对，所以就是刚刚又回到 Gary 刚刚前面那个问题，谢谢，也是说，那你行为很好，我们就好了吗？不是，我们行为好了，但最关键的不单单是看行为。我觉得这个关系是这样，就是说，你所有的事情、所有的言行都是从心发出的话，那 fine 是 great 的。但如果不是从心发出，我们只是表面的话，那哟，对不起，你又没了，那就不对了，是吧？
他的心是被油蒙了，而且关键就是他的心没有跟神的心连在一起，他没有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
对。
那我们怎么判断他呢？
判断
我？我觉得我们不能判断，我们要判断的是我们自己。
所以我就刚才强调的是，我们没有办法 judge 任何别人。我是这样看的，不论他这个人，就是说在教会里头，甚至在这个宗教界里头，多高的位置，只有神跟我之间是可以去对话，也不是说这样，就是说只有神可以 judge 我，没有任何别人可以 judge 我。OK， 我们一定要有这样的自信，说我是要对神负责，我不应该对任何一个人负责。OK。你只要对神负责 That's fine， 但是如果谁说你要对我为我负责， No， 错了，我不认为这是正确的。所以到最后仍然是归结到说我跟神的关系是怎么样子的，这是 key。 刚刚又讲到说那个盼望那边的话，他原来很不好，可是呢他是真心实意悔改的。那你可以预见说他这样的一个真心实意悔改的，就算是他可能有也会犯，就像我们自己常常悔改了以后，我们还会犯很多的错误。但是当我们有圣灵在我们的心里去提醒我们的时候，我们会一天一天越来越像耶稣基督。而我这是我的信念，但是说具体在这个书上他也没写啊。但是你可以看到他最后过天桥的时候，过无河的天桥的无桥的天河的时候，他实际上是在救基督徒，把那基督徒最后他都沉到水底，根本就没有信心的时候，还是盼望把他拉上来的。呀，从这些上面我就可以看得出来，他对神的那种信心，还有那种敬畏信心来说的话，他是一点一点越来越大，然后他还可以帮助基督徒呢，对吧？
而且那个盼望他本身离开那个浮华城本身已经显示他愿意要离开罪恶，他已经走上天路了。否则的话，他如果光是嘴巴上说他信主，然后人还 stay 在这个浮华城里，那我们就会去开始他是不是真的信主得救。但是他本身已经走上离开这个城市，他想他会离开了。那虽然中间也会跟那个基督徒一样要打迷糊，但是那已经在天路的路上。
是。
我觉得啊，就是我们每个基督徒都要有盼望那种感觉，就是对我们自己的罪是非常的厌恶，但是又无助，只能苦苦的来到神的面前，求神来帮助我们。因为真正的这个生命的改变的能力是从圣灵来的，不是从我们自己来的。因为他刚才那个经文也说，就是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我们自己真的，我自己常常就体会这个经文在我的生命当中是真实的，所以我更需要圣灵来帮助我，让我可以胜过我的罪。就很多罪不是外面的，是心里的。比如说你见到一个人，你心里可能就对他有一番评论，然后一个人说话什么的，你可能就这些都是心里的罪。真的是我们自己一方面厌恶，但是一方面就像盼望一样，我靠着我自己我没有办法胜过我的罪，我需要来到神的面前求神来帮助我。那神他是乐意帮助我们，救我们脱离罪的捆绑的。 所以这时候我们的生命的改变就是从神来的，是真正是从里面发出的。就像刚才姐妹分享，就是我们活在神的面前，就是是讨神喜悦的，不是为了在人面前得到什么。
阿们，是的，谢谢。那这个大家都知道，他说为什么是这个名副其实，是无知的哈，呀、yeah, ，那最后基督徒呢，还有一些反思哈，他有一些反思，说启示的宗教才是救恩之道，因为我们人非常有限，人的 level 太低了，他就是被造物嘛，对吧？我觉得从这个level 来讲的话也是这样。他说无知最缺乏的是什么呢？他总是说我心对我这么讲，他缺少真理的光照，他缺少的是这个东西。那里头缺少光照的话，他能不能认识自己的本相啊？他认识的都是他自己想的，我觉得我这样，我觉得我那样。其实想想我们自己，在这个我自己在这个就是实际上在信主的这个，我已经信主20多年了。过程中间其实很多的时候是我想象中间我的样子，而不是真的就是从圣经的教导的圣灵的光照的基础上去看我自己。我觉得非常的就是这个话非常的有道理的。我们以为我们做得很好，我们以为我们怎么样，其实都是不对的。其实应该真是就是时时刻刻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这个真的很难做到，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人都以为我们自己做得很好，但实际上真的不是，弟兄姐妹们，我这个就是，所以我就说，认罪悔改不是一次认罪悔改完就结束了，是时时刻刻都要需要来到神的面前来认罪悔改，因为这才是，你不要以为就说我们，哎呀，信主的那时候我认罪悔改了，完了就结束，但是我们时时刻刻，就像刚刚我们举的那个例子说，你时时刻刻不是在这个，如果你在律法的情况下时时刻刻都是在犯罪，对吧？按照律法来讲根本就没办法，所以呢我们必须时时刻刻来到神的面前求神的赦免我们的罪，才能够我们往前 move on。 好，这个地方就是说里面有光照，那个关于光照就是我引用一段经文，就是说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的良善公义和诚实，以弗所书5:9讲的哈。在这个地方呢，我想让大家回顾一下哈，我们的这个内容也差不多了，今天的内容差不多，但我就觉得我们在这个前面呢讲过扯臊啊，然后我们现在又讲无知啊，我们下节课还会有讲一个叫展性，我可能也会放在一起呢，大家比较一下，我们来看看哈。那扯臊大家记得吗？记得是小东当时上课的时候讲的那段里头的，他的父亲叫什么？他叫巧嘴。他住在什么地方呢？住在空谈巷，啊，你看无知住在什么地方？自夸庄，然后呢，他是从弯曲的小路进到天路上的哈、啊，然后呢，信仰呢在扯臊的位置，心中有没有位置啊？是没有任何位置的。但是呢，无知是怎么样子？他是恪守信仰的，就是从小就是出生下来就是。就是这个，比如说啊，我举个例子啊，我是这个基督徒家庭长大的，我爸爸是牧师，我妈妈是师母，就是像这样子的感觉，因为出生就很好，对，在外面呢，这个扯臊，在外面是个圣人，在家里是个魔鬼。大家记不记得当时那个讲的时候说，他对家里的仆人什么的非常的苛刻啊，然后对他们就是特别的不义哈，就那种魔鬼啊，就是对他们像魔鬼一样的恶毒。那无知呢，自认为是自己是个循规蹈矩的好人呢、啊、对啊，他非常的好，他做的也很好，你表面上看不出任何不好的地方，对，就是单从他的行为来讲的话哈。那扯臊呢，再看他就是他的本性就是说利诱欺骗唯利是图哈。但是那个无知是什么？无知做的很好啊，我奉献啊，我施舍呀、啊、我周济穷人啊，对吧、啊、所以这个东西，但是关键的是什么东西，什么地方呢？扯臊，大家看他有没有祷告啊？扯臊是没有祷告的。他有没有认罪悔改啊？也没有 ，right？ 但是无知呢？大家可以看看他俩的区别是什么？无知是有祷告的，他认为是神是救主，他也认为神是救主 ，right？ 但是他有没有认罪悔改啊？他就一直没有认罪悔改。 所以这是一个关键啊，这个就是说认罪悔改加上跟神的关系才是我们真正的就是这个好，我们今天呢就是内容就到这儿哈。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已经从毁灭城一步一趋来到了什么地方了呢，已经马上下一站就是梁元国了啊，希望大家呢下去呢可以看一看我们的这个梁元国的这个内容哈，就是同心走出霓虹地，然后呢如愿以偿进天城，看一看基督徒和盼望他们是怎么样子进到这个叫什么天城里头去的，然后他们所经历的可以对我们有什么帮助和借鉴。我是觉得说我们现在都是50岁左右或者以上的人了。我们应该考虑这样子一个问题，大家可以看去看看这个天城，我们做什么样子的准备来让我们在肉体上和灵魂上在我们的身心灵三个方面都 ready to go to celestial city OK。 因为大家也知道我的情况以为自己非常的强壮，但是你的生命是在神的手里，说要神要取走你的时候你就得走，这个东西不是我们自己想或者我们自己不想的问题，但是不管这个情况是怎么样的，你有没有 ready to go to celestial city 去见主的面。好，我们下节课就讨论这样的一个问题。好，我们内容今天就到这，谢谢大家的分享和讨论，那我们麻烦那个宗德来帮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好吗？
这样我们谢谢你跟我们这么一段时间，真的是来探讨这个信仰，也求主真的是要帮助我们跟神建立真正的关系，也求神来帮助让我们来要逃避这个诱惑，也为自己我帮助我们来要准备最后真的是也见主面的日子。我们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救名求，
阿们。好，谢谢大家。